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主内亲爱的家人们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安，您好吗？今天的生活是否充满了喜乐、盼望和平安的确据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这就是最好的消息。今天啊，正儿要继续跟您讲小蜜蜂灰灰的故事。不要忘了，我们最近这系列呢，我们是在讲祷告的话题。根据诗篇，我们会更深的体会诗人每一天他在上帝的面前的呼求，从早上到夜晚，从日出到日落，他没有一刻不是经历神的同在与慈爱的。但愿我们也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也能够天天爱上祷告。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的大爱，谢谢您的救赎，更谢谢您的同在，使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要歌唱您的大慈爱。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每一天期待与您相见，时时刻刻与您相亲，更深的体会您在我们生命日常当中的心意为何。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教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的故事呢，我们提到了蜂王妈妈勃然大怒，因为灰灰觉得说他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怎么会在意他一只小小的小工蜂呢？当灰灰看到勃然大怒的蜂王妈妈吓得浑身发抖的时候，他想，哎呀，这下惨了，以前是晚上睡觉做噩梦，现在估计连清醒的时候都要心惊胆战的做噩梦了。他不敢抬头看蜂王妈妈，只是心里盼望着赶快结束这场会面。还是在田野里辛勤工作，让他感觉到放松和愉快。蜂王妈妈知道灰灰害怕了，就降低声音，用温和的言语来安慰他。孩子，你知道我爱你吗？
知道啊，您是我们所有蜜蜂孩子的妈妈，您当然是爱我们的呀。 那你爱我吗？蜂王妈妈反问道。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生来就是为了工作的呀，我觉得我勤奋工作就是爱您了呀。
蜂王妈妈叹口气，接着说，嗯，我当然知道你的勤奋努力，我也知道你比所有的小蜜蜂都忙碌，但却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件事。灰灰很纳闷，因为不知道妈妈在说什么。
嗯，蜂王妈妈，我缺少了什么？
这时啊，其他在一旁侍立的蜜蜂也都竖起耳朵来，想知道妈妈的答案。蜂王却微笑着，对灰灰温和地说，这样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你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我这里，等和我说完话，再开始你一天的工作。一周之后，你就知道答案了。
好吧。
虽然灰灰感觉这个要求很奇怪，可能也会浪费他的时间，但没有选择，他必须服从。第二天一大早，灰灰睁开眼睛，第一个想法就是急急忙忙飞到油菜花地去采第一抹阳光亲吻过的花蜜，因为那是最纯净甜美的。他一刻不停地忙碌在花田里，不小心就到了正午。奇怪的是，今天并没有多少小蜜蜂在这块地里工作，哎，也许是由于昨天夜里没有睡好，现在的灰灰啊已经疲倦不堪了，几乎要昏厥在正午的阳光下。蜂王差来的使者终于在这一株油菜花上找到了奄奄一息的灰灰，把他带回了蜂王妈妈的宫殿。一看到妈妈关注的眼神，灰灰才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因为他起床后完全把妈妈昨天的交代和命令忘得一干二净，他居然忘记来向妈妈请安之后才出门工作。蜂王妈妈赐给他一杯蜂王露，让他恢复体力，他心里五味杂陈，感觉很羞愧。蜂王妈妈慈爱地看着灰灰，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告诉他恢复体力以后可以回家，但明天早上请记得先来妈妈这里报到。灰灰暗下决心，明早第一件事就是来蜂王妈妈这里请安，一定不能再忘记了。我们像不像灰灰小蜜蜂一样啊？每天一睁眼就会想着一天该做的事儿，忙忙碌碌开始一天的日子，却忘记来到上帝天父的面前去亲近他，读他的话语，明白他的计划。常常我们一天下来疲倦灰心，满心亏欠，有时候也会犯许多的错误，没有力量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今天诗人提醒我们要清早起来亲近神，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依靠自己是一种本能，就好像哪里痒，我们的头脑会指令我们的手指头立刻去抓一抓、挠一挠一样。而依靠上帝呢，则是新生命的一种新习惯，需要每一天有意识地去养成。除非我们下功夫、付代价去学习依靠神、追求神，我们总是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跌倒，或者总是在跌倒之后才会想起来要依靠神。今天呢，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开始来学习，一清早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支取今天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每一天等候我来到您的面前，想要施恩于我，但我却常常迟到，忘记来依靠您。求您宽恕怜悯我，帮助我今天开始学习祷告亲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五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早晨你是否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祷告呢？第二，诗人相信神的保守，你信不信呢？透过今天的灵修时间， 无论是凌晨小故事，还是问题讨论，还是真儿带给你的一些思考，特别的期待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有更深的认知，就是知道说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他，才是真正不误事的。如果我们总是忙碌自己的计划，我们就会走许多的弯路，好像灰灰一样。好，如果您期待知道明天发生了什么，就一定要锁定我们每一天为您量身定制的喜乐凌晨。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让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我们上一次的话题。下面一个呢，就是这0到2岁的孩子呢，他们对他们的身体和生理的发展会有一些的探索。你会发现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对自己的性别开始有所认知。那这个性别的认知呢，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性器官开始有所认知。可是这段时间因为他们是婴幼儿，所以父母亲呢往往不注重他们的隐私。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真儿特别要提醒我们父母亲的，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是婴幼儿就当众给他们换他们的纸尿布，或者呢在一个没有隐私保护的情况底下，把他们的隐私的部分，他们的性器官展现给其他那些无关的人看。甚至是兄弟姐妹，我们也不鼓励在这个没有保护的情况底下让其他的人随意的观看，甚至是抚弄我们自己婴幼儿的这个性器官。因为很多的孩子就这样无辜的被其他的一些性侵害者侵害了。我们知道好多性的这种变态的侵害狂呢，他们甚至就是不放过2岁之前的这种婴幼儿。因此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特别需要去了解和保护的。0到2岁的男婴和女婴，我们都要分别的特别的保护他们的性器官和他们的性隐私，不要在公共的场合为他们去换纸尿布，或者是脱光他们的衣服进行公开的沐浴等等。虽然看起来哎呀特别的可爱，或者有一些父母亲呢要给他们拍裸照，觉得哦这段时间太可爱了，光屁股照，然后让他们未来结婚成家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对他们个人的作为独立的这个性个体的一种不尊重。从小就要对他们进行一种保护和尊重，你不要觉得他们反正没有羞耻感，那怕什么？可是身边的人是有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其实保护他们，同样也是保护了身边的人，预防有一些人跌倒软弱犯罪。因为太多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原来成长过程当中遭遇了什么，因此可能我们能够保护我们孩子的一个初衷呢，其实最终也可以保护到我们孩子身边的这些有各种各样的伤害和带着各种各样历史的人，他们也会免受试探和诱惑。下面一个正儿要跟您分享的，除了生理的这些特征之外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婴幼儿，0到2岁的婴幼儿，他们的心理成长的特征是什么。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讲呢，在这段时间他们对外界空间的一个探索呢，就是透过他们的嘴巴，还有他们的手，他们的肢体去进行。所以他们也特别的喜欢抓东西玩，然后呢透过碰触，你发现可能你喂奶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手呢也在妈妈的脸上进行不断的探索，他透过他的手的触感，透过他的五官去认知这个世界。 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段时间，因为孩子的手脚可能因为他们不能控制他们自己嘛，0到2岁的孩子，自从他们一开始会牙牙学语，或者是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闯祸，哇，整天开你的柜子啊，拉你的抽屉啊，撕你的圣经啊，然后做这些让你觉得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发怒。哪怕是他们做了某一些你觉得这是不可原谅的一些错事，他们都是无心的，因为他们是在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他们无知无心的过错而责罚他们，他们只是在学习，你不能够去责罚一个学习的人。当然你可不可以在言语上面去教导呢？当然可以，刚刚正儿讲了，你可能就需要拉住他的小手，温柔地告诉他说，哦，这样做妈妈感觉到难过。比如说我的二女儿，在她1岁多的时候，她是一个很早会说话的孩子，也是1岁就开始走路了，然后走路之后呢，每一天我会把我读的圣经呢放在我的沙发上面，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老大不会做的事情我老二会做，他结果呢就拿了我的圣经来，然后兴高采烈地开始撕哈，而那本圣经呢是我的母亲传给我的，我非常非常钟爱的一本圣经，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傻眼了，虽然他没有撕得非常的破坏，就是大概1-2页把我的圣经中间的这种部分撕了，当我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心里面一方面觉得哎呀太可惜，太生气了，太难过了，这么宝贵的一本书就被这样这个撕坏了，而且也没有办法弥补，没有办法让它重回原来的样子，但是在我补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孩子呢又蹒跚地走到我的面前说，妈妈怎么了？然后我在修补的过程，我就跟他说，妈妈太难过了，因为这是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礼物，可是你不小心撕坏了，你需要跟妈妈道歉。在我跟他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并不能够体会到我有多难过，但是从我跟他讲述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不被鼓励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之后他就没有再重演过这件事情。所以一个0到2岁的孩子，你是可以教导他的，你可以在他认知的这个过程当中用言语来告诉他他的行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是他学习和认知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管教由于他无知无心所带来的一些可能在我们眼中看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可是这个孩子他只不过是做他这个年龄层应当做的一个最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已。还有呢，在这段时间呢，他们的情感和安全感正在建立的过程，所以他们需要极其稳定的、极其长期的稳定的一个陪伴。所以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特别害怕的就是你每一天给他换不同的一个 caregiver， 就是不同的人照顾他，每一天不同的人照顾他，就会造成他们从小的一种极深的焦虑感。哦，今天把他送到外婆家，明天把他送到奶奶家，后天把他送到一个阿姨家，或者让不同的人来到家里面照顾他们。那这个孩子呢，他就每一天处于一种好像搬家的这个阶段，搬家的这个过程和这种感受。所以你想想看，每搬一个家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适应，更何况是一个0到2岁的孩子。所以我们这段时间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固定的一个照顾他们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又要提醒大家了，就是0到2岁的孩子最最需要的是父母亲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婚姻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个稳定的、稳固的、相爱的一个和平的家庭环境，会对这段时间的婴幼儿产生一个良性的情感沟通和个人身份建立的一个生长和生活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稳定和持续的成长的空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外在我们必须要提供给婴幼儿的一个环境。那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也特别的喜欢效法，就是你说什么话他们就跟着说，你做什么动作他们就跟着做啊，真的就是有样学样，依葫芦画瓢的一个过程，特别特别的可爱。你想教他拜拜，你想教他谢谢，你想用一些手语来教他表达他的情绪和他与人之间的基本沟通，那0到2岁就是最佳的时间，因为他们非常的愿意学习。比如说我们飞吻啊 ，fly kiss 啊，他马上就学了，拜拜，谢谢，谢谢哈，很多的这个手语呢，在这段时间是孩子最早可以发展出来的一种语言能力。而其实这个手语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鼓励我们父母亲呢也可以学一些基本的，然后呢从小就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安全的环境底下，能够从小就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建造一个正确的身份的认知和性别的认知。而下面呢，正好就要来跟您分享在这段时间的教养的原则有哪些。第一个原则就是满足他们生理方面的需要，身体的需要，那就是吃喝拉撒睡，一定要给他们养成固定的一种生活习惯，要有固定的喂奶的时间，不要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让他们白天和黑夜紊乱，其实对他们的肠胃，对他们未来的生活习惯都是一个不好的影响。所以从出生开始呢，就要开始固定的一些喂养的这个时间，这样呢，他们很快就会养成了白天和黑夜的这个习惯，晚上就很快可以睡过夜，这样对我们父母亲的休息和恢复也是非常好的。父母亲有了精力，有了忍耐，有了喜乐，在白天陪伴儿女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忍耐和更享受与儿女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这段时间呢，要特别的满足他们拥抱、亲吻和肢体触摸的需要，还有这段时间有安全感的需要，人身的安全感、心理的安全感、情绪的安全感，这些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提供给他们的。还有呢，就是要鼓励他们有自我独立的这个需要，慢慢他们1岁之后开始独立行走，我们就要鼓励他们常常要独立行走，不要随时把他们抱在身上。当他们开始慢慢的会自己喂饭的时候，哪怕是刚刚会拿勺，11个月、12个月，我们就要开始鼓励他们吃饭，哪怕他吃的满嘴满脸满身，每一次可能你要给他洗澡，但是也要尽快的培养他们开始自己喂饭的这个过程。那这些呢，都是让他们开始渐渐的养成这种意识，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能不能吃饱饭不能靠着我父母亲追着我喂饭。那这个呢，是真儿特别要鼓励我们的所有的祖父母和父母亲要杜绝的，就是不可以追着喂饭，要让孩子们坐在他们的高椅子上面吃完一顿饭，哪怕吃得全身凌乱也好，他们吃饱了才能够从椅子上下来。如果要中途离开，那么就要等到下一次喂食的时间。所以他们也会慢慢地养成一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个意识。0到2岁的孩子，他们就可以养成这样的意识。那最后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这段时间他们属灵方面的需要是什么呢？其实正儿记得我的儿女在我的母腹当中，我就每一天为他们祷告，然后也读经给他们听，到出生之后躺在我的身边，在坐月子的过程，我每天都给他们读圣经，每天都给他们唱诗，所以从小到大就用神的话来浸淫，来滋润，来浸泡他们，从小就开始养成读经的习惯，你每天都给他们读经，每天都给他们唱诗，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超过我们爱他们。而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很多父母亲都忽略不计的。0到2岁的孩子干嘛要带他们读经，干嘛要带他们灵修，他们不可能知道啊。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孩子，他们会养成一个生活的习惯，每一次吃饭的时间我都带着他们做谢饭的祷告。而这个谢饭祷告不是夸夸其谈，让我们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这么长的祷告，那我家的谢饭祷告呢，是一首谢饭歌， 非常的简单，正儿也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这首谢饭歌呢很简单，只有几句话，就是感谢慈悲天上父，赏赐饮食养我们，恳求天父教我们，自己有的分给人，阿们。短短的一首谢饭歌，我的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会哼这个旋律了。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的中文不是太好，但是这首谢饭歌呢，却是牢牢地记在他们的骨髓里面。正儿也相信他们将来会传给他们的后代。鼓励我们，无论是谢饭祷告、睡前的祷告，还是我们每一天的读经，就在零到二岁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养成这个属灵的一个纪律和习惯，让他们深深地知道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他们看不见但是却与他们同在的上帝，爱他们超过父母亲，这是从小就要养成的一个属灵的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正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其实零到二岁的这一段时期呢，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呢，正儿会在将来的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跟您分享。愿神赐福给您，欢迎您继续如约守候我们的家长学堂。林正儿下一次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请你听我恳求的声，袂将你的双手离开我。虽然有时亲像找无你的声，总是我心在你静静地听。亲爱主，你是我软弱时的帮衬，你要伸出双手是靠牵我，这款的永远要对我走人生的路，我永袂孤单落一失望。主讲拢免惊，我是你永远我靠，你若有落苦的人就来困我，那不当当又苦，人生艰难无所，主陪陪你所有困难做你的路。主你是我软弱时的帮衬，你要伸出双手是靠牵我，这款的永远要对我走人生的路，我就顺看天空跟我心志，愿我尽我一生来听你。是去看我